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安好跟陈敏兄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跟孩子沟通的三个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就是询问。如果我们父母能够把握一些很好的询问时机，这些适当的询问呢，也会给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带来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借着询问，我们可以向孩子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孩子们。当然呢，也可以更好的直接找到，比如说孩子在当前经历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难的根源到底在哪。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沟通三个要素中的最后一个，就是分享。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分享自己的经历，分享分享自己的感受。
嗯，对我们父亲来说哈，倾听和询问相对会容易一点，但是要分享那就不太容易了。
嗯，
不是所有的哈，大部分的父亲都是不太喜欢分享，特别是情感上的事情，自己的感受啊，自己以前的失败啊，失望啊，
嗯，恐惧，
恐惧啊。那当然我们需要分享的时候是要跟孩子共情，因为可能是遇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他们有这种消极的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共情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是我们以前也有过他们这样子的经历。在这个时候不要做一个沉默的男人，我们要知道根据他们不同年纪如何的恰当的和他们分享。
对，陈敏兄刚才说到啊，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男人呢，其实都不是特别喜欢分享，不太爱说话的，所以说对于男人来说叫沉默是金哈、啊，
嗯，
就觉得这个沉默好像很酷，是优良的品格，不分享咬紧牙关表明自己坚强很有担当。
对，
但实际上在我们养育孩子过程中，甚至是在我们夫妻关系中，如果你常常沉默不分享，就会让妻子和孩子觉得，哎，怎么什么都不说，一直这么沉默，感觉情感不丰富。
嗯，
实际上总是沉默对于亲子关系甚至是夫妻关系影响很多的时候都是负面的。
而且孩子或者妻子会认为你不在乎，你不说话啊、也不跟我们交流，你就不在乎我们呗。你看妈妈多在乎，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什么都说。爸就坐在那儿，他静静的，可能是生活的经济的压力也大，还要去打拼这些事，但是他从来不说出来。不说的时候会理解成他不关心我的生活，不关心我的成长，不关心我的感受，很容易会被误解的。
对，所以说我们常常就听到关于父亲和母亲的爱哈，那两种表达。说到母亲的爱，我们常常说是妈妈的唠叨。
嗯，
说到父亲的爱，我们常说什么？沉默的背影。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父母的爱表达的真实的写照。
嗯，
但是呢，想一想啊，男人认为的这种坚韧、沉默是优点，是品格，我们为之而自豪，但是实际上却剥夺了我们男人跟妻子跟儿女健康的交流思想和感受的机会。
嗯，
我们的沉默剥夺了我们自己享受一个自由有爱的交流的机会。
嗯，
如果我们继续沉默下去的话，对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对我们的儿子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一个长大了的儿子哈，他就说，像许多男人一样，我爸爸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失望、盼望和恐惧。但是当我到了中年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在爸爸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一无所知的。若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与爸爸在情感上亲密过，他跟我有分享过，肯定会对我现在做爸爸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嗯， 我现在就想起一个画面，有一些爸爸在火车站送别孩子的时候，你就看一句话也没有，但是如果这个爸爸能够表达出来，就做一个拥抱，就可以把他的爱非常具象化的表达出来了，对不对？
对，
就说儿子，我会很想你的，我很爱你。那个完全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就说对老爸来说，他自己心里知道，但是孩子眼神也看出来了，孩子就是想有一个表达，让他更加的笃定孩子那种感受。
对，爱要说出来，爱呢也要表达出来。父亲的爱是沉默的，他可能做了很多爱孩子的举动。但是孩子有的时候，当他体会不到你这种沉默的爱的时候，他还是很希望做父亲的用直观的这种语言来表达，爱一定要说出来，不容易。但是呢，你一旦说出来过，可以一点一点的操练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哈，你要常常的跟孩子表达你爱他呀，你愿意跟他分享一些你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啊，当你把这个变成一个习惯之后，就会越来越容易分享。当然，如果说你一直都没有分享过，孩子都很大了，你想一下子马上就想分享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就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所以说，爸爸们呢，如果你真的是有意愿，特别想跟孩子要分享，你现在可能很困难，但是你不妨从一些小的问题，或者是能容易可以跟孩子聊天分享的内容做起。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先说一说你的工作，爸爸的工作是做什么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那你就跟孩子分享分享，我每天早上要到学校去上课。我要给学生留作业，我要批改作业，我还要出试卷、批试卷，我还会指导他们做毕业论文，我要指导他们找工作。可以把你的工作的内容跟孩子来分享，然后让孩子知道，哦，我爸爸原来工作中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做了什么有价值的事情，这个你是能够说出口的。
对，让我想起我们这个省里边教育局有一个计划哈，就是当孩子到了9年级的时候，就有一天，大概是在9月份吧，专门定一天叫做跟着父母去上班的这样的一天，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的公司就会安排这一天，招呼所有的这些9年级的孩子过来了解爸爸和妈妈到底在做什么，带他们去看看这个实地的那个工作的公司啊、办公室啊，然后呢，有人带他们去参观一些工作的环境啊。父亲或者是母亲呢，也跟他们讲啊，这就是我做的东西，参与了这个部分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觉得这种机会哈，工作单位去看一下，告诉他我工作是这个样子，给他有一个印象，要不然从小到大，你有些孩子都不知道父亲你到底在做啥。在那个年纪，他们也没上过班，你跟他说做什么，对他来说都非常的抽象。如果你实地去带他去看过一次啊，我觉得这个是给你们和孩子奠定了一个分享的一个基础吧。
对，另外呢，也让孩子了解到，其实作为父亲、母亲，工作上的主要内容和工作中的这种辛苦和不容易啊，知道要感恩。那我们也还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呢，比如说本地、本国或者是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大的事件，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医疗保险呐、教育政策呀、艾滋病啊、人权运动啊、国际关系呀、贸易战呐、税收啊、政治运动等等。然后我们在聊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我们父亲、母亲自己的这些价值观，比如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看待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大事儿，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借着分享，借着讨论，潜移默化的传给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分享的内容。
对，从小就要教他们了解和关注周围的事情，除了他们学校的事情，也要关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虽然是不是那么多，但是呢，从小就开始给他们一个视角，去看在他学校之外的一些事情。
当我们跟孩子讨论分享的话题越来越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内心更深的一些感受和情绪分享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分享我们的挣扎、失望和恐惧，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曾经犯过哪些错误，然后我们从中学到了哪些功课。这些呢，都是我们跟孩子能够分享的内容。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到底能够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跟孩子分享些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孩子目前处在哪个年龄，或者是孩子的成熟度怎么样。我们一般建议哈，在孩子10岁以下，不应该让孩子接触到太多社会生活阴暗面的一些事情和事件。
嗯，
你可以分享你的情绪和感受，但是只是把你的感受说出来就好。比如说，爸爸工作上也想晋升，但是这次晋升呢，爸爸没得着这次机会，爸爸心里还是有一点失望，有点难过。分享到这儿就可以了，让孩子知道爸爸工作很不容易，爸爸也会失望。
嗯，
那你就不能够分享太多，比如说因着什么什么关系他上去了，我没上去，我下来了，这个暂时就不用跟孩子分享了。
嗯，
不是说我们不诚实，是因为孩子此时此刻他的心智还没这么成熟，或者是他不理解你分享的阴暗面的事情。
嗯，
对于一个10来岁的青少年，也有了一定的主气功的这样的经历，心智也一点一点的成熟了，可以跟他分享一些更深的你内心的挣扎呀和担忧，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对，那我们来分享一个爸爸的故事，分享他自己跟孩子分享感受的一个故事。
嗯，
他说，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晚上，我在一家人吃饭结束之后，我告诉我孩子们，我在工作中许多很有潜力的项目都没有成功，这意味着我们家的财务状况接下来一段时间会非常的紧张。我让孩子们知道我很失望，也很迷茫，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有潜力的项目竟然一个一接一个的就搁浅了。但是我也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我的生活的态度，我很高兴地把它传给了我的孩子。
嗯，
但我不是只是嘴上说，我也努力地在他们面前活出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呢就同心祷告，我们在几个方面呢都缩减了开支，然后一起盼望可以拿到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嗯，
后来呢，我们祷告完了没多久，我就顺利地拿到了一个项目。回想起来，我们经历了一个又感恩又有意义的时期。
是的，你看这个爸爸的分享很坦诚，他并没有很多话藏着掖着不说，他是把自己真实的担忧都说出来了。
嗯，
并且呢，我觉得这个爸爸做的最好的就是给孩子树立了一个榜样，知道生活难，但是我们仍然抱有信心，我们要一起祷告。
嗯，
然后全家就一起祷告，全家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又感恩又有意义的一个时期。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啊，能够在家人面前敞开自己，我们能够教会给孩子好多人生的功课。比如说让孩子们知道，爸爸妈妈也会伤心，也会难过，也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生活虽然很难，但是我们仍然要乐观，要抱有盼望。
嗯，
我们也可以分享家人之间的感受，家人之间就会彼此的带导啊，彼此的扶植啊，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
嗯，
困难过去的时候呢，全家人一起经历了一个信心的时刻。
嗯，我觉得这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他们一生都会记得我们在一起是如何去面对一个困难的。
嗯，
就是我们夫妻如果遇到家里边一些事情，孩子们也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
嗯，
我就会跟他们说是什么什么事情，我们非常的焦虑也着急，要你们帮我们祷告。
嗯，
然后呢我们就面对，面对完了之后事情解决了，
嗯，
我就会给他们回馈一下，告诉他们我们这个事情解决了，给他做一个榜样，操练我们如何信靠神，靠着祷告，靠着神的力量来走过艰难的时刻。
对，我们跟孩子分享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父母就觉得，哎呀，这不是让他们知道家里的这些困难，让他们有不安全感呢。
嗯，
那当然父母分享的时候我们是要把握的， 刚才我们不也说了吗？孩子小的时候不要分享的这么深入，但是孩子大了，特别是到了青少年，我们要让孩子跟我们一起来面对家庭这个困境。我们不仅是全家人一起借着这个事件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去训告神，同时也锻炼了孩子他的这个责任感，也锻炼了他们跟我们父母一同在神里面信心的成长。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盼望我们的父亲也将你心里的一些事情拿出来一些跟孩子分享，我觉得这个分享它是能够拉近我们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同时也能够锻炼孩子对家庭的责任感，对神的信心。
嗯，
我们也真的是为着我们所有的父亲同心来祷告，也希望我们的父亲们跟孩子们都有一个顺畅的沟通的渠道，借着沟通增进我们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再见。
摇一地树林伴我成长，我儿时却爱追逐浪花，第一次分享彼此愿望，骑着车向前往，梦想在前方。从太阳普照到月高挂，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若我的生命是一幅画，有色彩，有感动，有你才发光。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放弃，因为我有家。谢谢你成为我的家，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
有恩典
有神迹在爱里，
我们一同经历。
路途一同欣赏。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表里不一。我们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圣经说道，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眼见为实这句话并非永远正确，虽然我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但是现代科技告诉我们，有时亲眼目睹的东西也可能是假的。比如1999年在转播时代广场的新年庆典时，一家电视台发现画面上出现了竞争对手的巨大商业标志，于是他们把这个标志从画面上抹掉，轻而易举地换上了自家的标志，于是亿万观众从屏幕上看到了时代广场的新标，当然那根本不存在。偷梁换柱、瞒天过海这些古老的伎俩如今已经演变成了高明的艺术，而且并不限于广告界，在宗教界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儿存在了几千年。例如对圣餐传统解释是内在属灵恩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外在的形式服务于内在的实质，但自古以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古代的犹太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犹太人是上帝拣选的民族，他们以此为荣，上帝用爱与犹太人立约，与他们交流紧密，并且决定通过他们来祝福地上的万国万民，因此犹太人活在上帝特殊的应许里，接受着上帝特殊的指示，享受着上帝给予的各种特权。他们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并常常把这个挂在嘴边。可是有时，他们难免得意忘形，甚至有意贬低他人来提高自己。这种倾向，在他们对待非犹太人的态度上暴露无遗。在他们眼中，所有非犹太人都是没受割礼的。割礼这个话题显然不适合一般社交谈话。犹太人总是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的原因在于，割礼是他们与上帝的特殊关系的外在形式。接受割礼意味着一个人除掉了所有上帝不喜悦的东西，代表上帝与他们的约定和坚定的信心。换句话说，割礼也是一个内在恩典的外在表现形式。可是问题在于，外在的形式并不总是与内在的实质保持一致。虽然犹太人中常有圣餐割礼，但内在的恩典却常常缺席。因此保罗告诫以弗所人，犹太人自以为接受割礼就很了不起，但他们的割礼是在肉身上的，不是在心里的。事实上，所有信徒都需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的信是真实的。然而，标志永远只是标志，象征永远只是象征。如果里面空空如也，标志和象征就一文不值。表里如一的标志才真正有价值，否则就是假冒为善。
平心他愿你家乡，把爱 站在祭坛上，平行他抓住天使，一直到天亮，得到祝福再不一样。平行他走进后巷，举手伸掌把水分开，平行他背困十字，倒也不受伤害，还不停敬拜，确信有主同在。有一天他怀着心妻子围绕城外，随着叫声呼喊，围墙就倒下来。有先知便无法放胆，心里充满期待，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平行的叫你一世，一生有蒙福的确据，深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客旅，有天一定能回家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